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亚历山大摩斯中学坐落在以色列西部的一个小镇上，每年都有一群外地来的中学生到这个学校参加为期8个礼拜的活动。在这个活动里，他们不但研读以色列的历史，还实地参观圣经上所记载的许多地方。有两位美国的中学生就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参观了圣经约书亚记里所记载的地方。其中的男同学说，
这里是活生生的，你在书上读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去那个地方看看，你可以感觉到以前的人是怎么样生活的。
另一位女同学也表示了她的看法。
你做的是几千年以前的人做的事，真的是踏着前人的足迹，像我们在沙漠里爬山的时候，就是照着圣经里约书亚当时所走的路线。我们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从里面学到很多事情。
亚历山大摩斯中学为学生布置了一个活的教室，以色列的过去和现在都展现在学生眼前。
尼布贾尼撒继承父亲王位做巴比伦王的前一年，他大败埃及，征服犹大和邻国。
侍卫长，把犹大王带来。
是，陛下。
你是犹大王约雅敬吗？
我是。
你做的还不错，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又脱去王服王冠来见我。你可继续在耶路撒冷做王，我将会下令要您每年向伟大的巴比伦进贡多少财物。退去吧。
多谢陛下，多谢，巴比伦万岁。
侍卫长，侍卫长。
有，陛下。
去搜捕犹大人中聪明的、有才干的、又有才艺的专家，另外再找些英俊健康又优秀的青年，若有皇家血统的青年更好，将他们都带回巴比伦，顺便也将他们圣殿里的金银财宝运回巴比伦当作战利品。
是，陛下。
耶利米。
主啊，仆人在此。
你去站在我圣殿的院内，对那些来礼拜的人说我所吩咐的话，一个字也不可少。或者他们肯听从我的话，愿意转离恶道，我就不再降灾给他们了。
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遵守上帝的律法和典章，我就必使这圣殿如示罗一样，使全耶路撒冷成为万国所咒诅、所讥笑的花饼。
不要听他的话，耶路撒冷永远存在。
他是个大骗子，是个卖国贼，
抓住他，他该死，
他该死，
他该死。
先知耶利米一次又一次代上帝发言，指责犹大王和臣民的罪，劝他们悔改，但他们总不听。 当他预言耶路撒冷要遭毁灭，人民会被掳到巴比伦时，人们就指控他是卖国贼，有时痛打他，有时将他下监。
我的好朋友巴鲁，我关在这里不自由，请你拿笔墨和书卷来，把上帝叫我向百姓说的话记下来，然后你在禁食日去圣殿念给那里的人听。
你刚才说巴路公开向大众念耶利米的话？
是的，陛下。
有点，你去把那书卷拿来念给我们听，我们在烤火的暖房里等你，那里舒服些。
尤底把从巴路那儿取来的书卷念给约雅敬和官员听。
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金黄将我抓住，但愿我的头为水的源头，我的眼为泪之泉，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里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百姓被掳去了。
停住停住，别念了，给我小刀子，我要把刚才念的割掉，烧在火盆里。
陛下，请不要烧啊。
约雅敬王不听劝，一次割掉一部分，烧掉，又割又烧，直到全书卷烧光为止。接着下令抓耶利米和巴路，可是上帝把两个人藏了起来。
我的好朋友巴路，王烧的书卷是我们几个月才写好的，现在上帝叫你我重写一卷，包括全被烧毁的和另外要加添的，请你预备写吧。
犹大王约雅敬不听先知耶利米的劝告，不愿与巴比伦合作，反而背叛巴比伦，结果使尼布甲尼撒再次征服了耶路撒冷，掳走了约雅敬。约雅敬18岁的儿子约雅金才只做了3个月令10天的王，就领着7妾儿女出来向尼布甲尼撒投降。他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和眷属及大约10000百姓仍然被掳往巴比伦，后来由他叔叔西底家做了11年的王。
耶利米，耶和华又有什么话对你说吗？
西底家王啊，因你背叛巴比伦，所以耶路撒冷被围困，上帝说你若投降就可保命，城也得保全，否则你要被杀，城要完全毁坏，圣殿、王宫和一切好房屋全要被烧毁。
包围几年我们也不怕，投降才是懦夫，我们要继续抵抗巴比伦。
王啊，耶利米这个人胡说，影响了守城之人的军心士气，他该死。
他在你手中，你随意处置吧。
于是耶利米被痛打后又被丢入一口井，这井里没有水，只有淤泥，在里面不见天日，他两脚陷在淤泥中，饥渴寒冷，又不能躺卧，也不知能活多久。可是上帝仍看顾他这忠心的仆人。
你确定他们那样迫害上帝先知耶利米吗？
对，伊伯米勒，我亲自见他在那泥巴井里。
哎，太可怕了，我要想办法才行。
我看这个太监不过是个苏丹来的黑人， 他会有什么办法帮助耶利米呢？
我知道，通常这个时候王会坐在便雅悯门那里。太好了，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对不起，我主我王，那些人一直向耶利米行恶，将他丢在泥井中，那会饿死他的呀。
哦，好吧，伊波米勒，我许可你领30个人，趁他没死以前把他从井中提上来吧。
多谢我王陛下。耶利米，耶利米，
我在这里，是你吗，以伯米勒？
对，是我。我们来拉你上来，我们先丢一些旧破布下去，你把手臂和腋下包好，免得勒伤了皮肤。看，这绳头丢下去了，你绑好自己，我们慢慢的拉你上来。
就这样，耶利米被救了出来，但他仍被关在护卫兵的院子里。
听众朋友，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建国，您听过这样的事情吗？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公元前589年，古巴比伦帝国军队围攻以色列人京城耶路撒冷，百姓饥饿到易子而食的程度，苦撑2年，终于坚持不住而亡国。1948年5月，以色列人得到联合国的投票支持，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重新建国。听众朋友，以色列的特别还不止于此，这个国家一些重要历史竟然早就被上帝预言，那些预言一一写在圣经上，而且跟国家历史的进程完全吻合。换言之，上帝的预言一一应验，由以色列历史为证。举个例子吧，以色列尚未建国，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现在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之前，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拜偶像，因为除了我没有神。但是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一定会跟随邻邦的习俗去拜偶像，那时候你们会快快的灭亡，我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日后你们在患难中必想起我而归回我，我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不灭尽你，也不忘记我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个预言是3300多年前说的，记录在圣经《生命记》里面。以色列是2600多年前亡国的，上帝的预言在700年后果然应验了。以色列王国的预言描述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呢，他们被分散在天下的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在所到的各国中要被人讥诮。这个描述让今天的读者马上想到过去100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时隐时现的反犹太人主义，再度证实了上帝预言的惊人真实性。听众朋友，您可知道刚才这个预言 跟您跟我也有关系吗？是真的。您还记得预言的最后一句话说到，以色列人将会归回上帝吗？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这个预言会影响到您和我，就是因为这个约。上帝跟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这样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众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之多，其中的一支是以色列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道，你后裔当中有一位要祝福世界上的万国万民，那一位就是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上帝定义要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所以在他降世的2000年前把预言先告诉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反观世界史，我们不得不佩服上帝的权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过去2000年来在全球各地普遍的实现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在守约。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信耶稣的人真的逐渐普及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了我们中国人。上帝的话真实可信。古代以色列人曾经拜偶像，但是亡国之后他们再没有重蹈覆辙，迈出了归回上帝的重要一步。今天以色列人继续在回归上帝，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也正在逐渐的增加。我朋友肯恩就是其中一位见证人。听众朋友，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以色列那样扮演着上帝的代言人，他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上帝作为的见证。也因为以色列不是小说中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今天仍然在向人类宣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真实可信，上帝的祝福仍然在世界各地降临。听众朋友，您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吗？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神，他不但救人脱离罪恶，还要接我们上天堂，赐我们永生。希望您因为历史的证据，愿意信耶稣，愿意成为蒙上帝祝福的儿女当中的一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高兴跟 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 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Thank you.
人会堕落，社会世风会败坏，政府会腐败。听众朋友，这些罪恶的根源在哪里呢？是贫穷还是无知？是欲望还是贪婪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2005年春节前，中国银行的一名官员携带储户的6亿元存款潜逃国外。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透露，这些年来大约有4000贪官外逃，带走公共资金约5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国一年财政收入的1/6。公众对腐败现象已深恶痛绝，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引起公众最大不满的因素是腐败，仅排在第二的是社会治安的恶化。为了对付犯罪和腐败，司法部门在这些年来不断加大处罚，甚至用死刑来惩罚贪污的官员，但收效甚微。为此，各方学者苦心钻研防腐败的其他秘诀，有的提出加薪养廉，也有的提出要削权养廉。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动人犯罪和腐败的根源，也都不会有效。人犯罪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第23章第7节。是犯罪之心导致犯罪的行为，不改变人心的方法就必然是徒劳无效的。那么人心是怎样转向犯罪的呢？最先犯罪的人是亚当和夏娃。据圣经的记载，神造了这一男一女，并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但面对神的禁令，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3章第6节。他们随后都避开神，不见神的面了。创世纪第3章第8节。可见人不服从神，或无视神的存在，是人心转向犯罪的开始。不幸的是，这已经开始很久了。今天的许多人不仅无视神的诫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神的存在。在人目中无神的时候，他的心会怎样呢？在圣经中的罗马书第1章第21到32节有这样淋漓尽致的描写。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 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不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也许有人会辩驳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没有受到过关于神的教育，事至如此是我们的责任吗？答案是肯定的。圣经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到第二十节。神的存在已经通过人的良心和自然显示给世人了。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和复活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处在罪恶中的世人。信靠神的人，有遵守神的诫命之心，在诱惑中不致犯罪腐败。我认识的一位基督徒朋友是音乐家，曾受邀请到国外演出，但当他得知邀请人企图利用他的表演在国外逃税并给他好处费的时候，他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我问他为何放弃机会去他梦想去的地方，他回答说，我的心要对得起我的神。防范腐败和犯罪的唯一方法是让基督来统治人的心。每一个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甚至每一个罪人，都有获宽恕、受祝福的机会。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尽管他们极力避开神，神还是向他们呼唤说，你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
有一位叫凯西的太太对她的婚姻极度失望，她的先生很少在家，回家以后不帮忙做家事，也不陪孩子玩，两个人怎么沟通都于事无补。凯西觉得先生不了解她内心深处的挣扎，而且好像根本就不在乎。凯西很想放弃，因为障碍太多了，这个婚姻怎么可能还有救呢？而且要花多大的力气才可能使双方都做出巨大的改变。凯西在祷告中向神求救。有一天在先生下班之前，凯西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那就是先生进门的时候告诉他你爱他。凯西对这个念头震惊不已，他想，我几乎没有办法跟他说话，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我爱他呢？所以他就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但是没过几分钟，他脑中再次闪过同样的念头。凯西跟神说，神啊，我做不到。所以仍然是把念头扫到一旁，继续忙他手中的事。当念头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说，好吧，我就看着他，然后心里想我爱他，这是我目前唯一做得到的。那天当丈夫走进门的时候，他就以最大的努力把那个念头放进脑中，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好像要把一个压干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但是他做到了。事情并没有立刻得到任何改善，他还是不喜欢先生，但是他每天持续努力做同样一件事。有一天，他嘴里真的对先生说出了我爱你这句话。在这段期间，神逐渐软化了他的心，还有他对先生的态度，也带动了先生的改变，他们的婚姻得到了拯救。 基督徒作家 John Trent 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陷入绝境，感觉双方必须做180度的大转变才有希望，大改变困难度太高，几乎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从两度的小改变做起，持续性的小改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会带动大改变。像凯西婚姻的改变就是起自他脑子里的一个念头。有一位叫盖瑞的先生也有类似的经验，他跟太太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不断的起争执，盖瑞觉得他的想法比较合乎逻辑，太太只要听他的，婚姻就会好转，但是太太觉得先生的想法太不实际，应该要听他的才对。两个人一看到对方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大声批评，目的是想要改变对方，结果呢却不停地彼此伤害，越吵越僵，太太开始跟盖瑞冷战，不言不语不反应。盖瑞很懊恼，婚姻怎么变成了一场噩梦呢？跟当初他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在彻底的反省之后，他发现在夫妻关系中他太自我了，他要太太凡事配合他使他快乐，他少了耶稣所教导的服侍的态度。盖瑞决定做些努力来挽救他的婚姻，他开始安静地去做一些太太先前要求他做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会主动卷起衣袖去洗碗，也会自动地去帮忙折洗干净的衣服。太太如果请他做某一件事，他练习和颜悦色的回应，并且试着马上去做。这样持续了3个月，太太冰冷的态度慢慢的解冻，开始跟他说话，也会做一些盖瑞先前希望他能够为他做的小事情。走在外面，太太会走过去牵起他的手，盖瑞讲笑话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微笑。两个人之间的敌意就这样慢慢的消失了。有一天盖瑞发现他对太太的爱好像回来了，长久以来他心里感觉不到一丝爱，塞满的都是伤痛还有气愤，而现在那些好像都不见了。他们中间有了温暖的互动，婚姻跟幸福总算搭上了钩，这些都是从盖瑞的小改变开始的。您希望婚姻生活能够有一些改善吗？180度的大改变太困难，不妨从2度的小改变开始。有什么小改变是可以试试看的呢？让我给您一些建议。第一个，看到配偶的时候对他微笑，不管是他刚进门或是你们在外面相遇，一个微笑胜过千言万语。第二个，每天为他做一个祷告，求神带领祝福他，也为他所面对的挑战祷告。第三个，每天夸赞一个他的优点，而且最好是很大声的，在孩子或是他人的面前来夸赞。第四个，每天为他做一件讨他欢心的事，也许是做一道他喜欢吃的点心，或是把房间清理干净，也可以为他泡一杯茶，或是坐下来跟他一起看一个他爱看的节目。第五个，压住即将出口的批评，用静默来取代。第六个，练习向他表示感谢，他为你或是为家付出的辛劳，不管是大是小，看到就要说。第七个，练习用温柔的声调向他说话，如同他是你的好朋友或是你很重视的一个人。这些都是不难做的小改变，但是我相信在对方心里会马上有点感应。希望您的小改变也会带动他的小改变，两个人一起慢慢朝大改变迈进，幸福快乐也就垂手可得了。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当我开始为孩子祷告，我才发现需要被改变的是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祷告，让神改变我。这是神做工的方式，先改变我，再改变别人。先改变我，才改变我周围的环境，解决我的问题。神借着为孩子来祷告，让我看见自己的本相，自己的罪。我还记得两三岁是最难搞的时间，有一天我快逼疯了，小孩子在房间里哭，我在厨房里哭。我对神说，神啊，我受不了了，他的脾气这么坏。哭着哭着，圣灵光照我，我自己的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神温柔地对我说，我都接纳你的坏脾气，为什么你不能接纳你的女儿呢？我又哭了，这回不是自哀自怜的哭，这回是悔改的眼泪。神借着这事让我认识他的饶恕，他的接纳，以及他那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孩子出了问题，其实是我出了问题。当我们祷告寻求他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错误。孩子其实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孩子不顺服父母，很可能我们自己不顺服天父。 我们觉得孩子脾气暴躁，很可能我们自己脾气不好。我们发现孩子说谎，很可能我们平常自己就有不诚实的习惯。我们觉得孩子不跟我们说话，很可能他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根本心不在焉。我们不要期望孩子改变，除非我们自己先认罪悔改，然后以爱来接纳孩子的本相，原谅孩子的过失，借着祷告以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爱等待孩子回头，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里以那恒久忍耐的爱等待我们，接纳我们，赦免我们。没有真正认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赦免，靠我们自己是不容易真正的原谅孩子的。表面上我们好像可以忘记，但是当孩子再度犯错的时候，我们就会开骂了，你怎么总是这样，我们就开始数落翻旧账，唠唠叨叨，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根本上次就没有原谅和饶恕。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真谛，其中有一点就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自己必须先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牺牲的爱，我们得蒙饶恕，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去饶恕。在祷告当中有一颗省察受教的心，认罪悔改，不只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也会让我们的孩子看见神的荣耀与神的真理。祷告帮助我们再一次领受神的大爱和饶恕，也让我们有爱人的能力，使圣经不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着的生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